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很感谢神刚刚诗班还有那个主席带领我们唱的诗歌非常的好，我们在灵里头在这个圣殿的当中来敬拜神。那我今天下午呢不是跟你们讲这个哥罗西书，真的对不起，反而呢我会请你们看一段的圣经，就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倘若你有圣经的请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倘若你有圣经的请慢慢的翻到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找到了请我们一同的来念吧。好，预备，来。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好，我们够了。好，我们够了。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五节这样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给今天的题目呢，就是领袖的生命侍奉。那首先我要说明一下，为什么我要讲这个的题目，同时选基段的圣经呢？那个原因是这样，就是因为我觉得每一间的教会，大多数的教会，在这个年初呢，通常在一月份里头呢，会有同工。救济他们在新的一年的里头呢开始有这个服事。所以呢我选这个的题目，那个目的是要跟各位的同工教会里头的执事长老一同的彼此的勉励。所以这个领袖啊，领袖的生命侍奉，领袖这个的名词呢是包括了教会的，譬如说我了，牧师了，还有长老了，执事了，董事了，还有各位的侍奉的同工。所以我盼望今天的道是适合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我们是教会的里头带领小组长啊等等等等，那今天的道呢是跟我们每一个人说的。在教会的里头我们有侍奉，譬如说诗班刚刚的侍奉非常的蒙恩，我们都很受感动。无论我们参与在教会的里头任何一个的侍奉，那我们都要知道我们的侍奉与我们的生命是分不开的。我站在你们的当中，现在是传讲信息，但神在灵里头看下来哈，看我们在这边敬拜他，其实他看重我的生命，我爱他有多深，我与他的关系是怎么样，比我讲到流利不流利是更重要。那个意思就是说，无论我们在教会的里头参与任何的侍奉，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侍奉是不可以分开的。您和我在教会的里头的侍奉，应该是从一个美好的属灵的生命出来。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重要。那您的生命还有我的生命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呢？您的生命与我的生命应该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我站在你们的面前，能够不能够讨你们的喜悦是另外一回事，更重要的就是我的服事，我的生命是不是以基督为中心，那你的生命是不是以基督为中心。我们的侍奉也是一样，我们的侍奉就好像使徒保罗刚刚在哥罗西书这样说， 我们不要看重眼前的服事，好像是讨人的喜欢，得人的称赞，得人的肯定。不必不必，人的称赞，人的肯定只是外加的。但是您跟我有一种的认知，我们的认知，我们的经历，就是说主已经给我肯定了，他爱我爱到一个地步，他为我死，好叫我有新的生命，我已经被他来肯定了。可能童年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给爸爸妈妈给我们好好的肯定，我们在乡下的时候，可能因为我们的爸爸妈妈教育的背景不同，或是他们很有教育，但是他们的价值观很不同。但是无论是怎么样，倘若我们童年的时候没有多被爸爸妈妈的爱，没有多在家庭的当中被人来肯定，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个新造的人，我们有安全感，不是因为我们的年薪，我们赚很多的钱，乃是说我们可以堂堂正正的站立起来，就是因为天地之间的主，他爱我，他肯定我，他认为我是一个有用的人，他爱我，于是我全然的爱他。刚刚诗班给我们所唱的诗歌，千万人的当中，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最美好，他最能够明白我们，他最了解我们，他最爱我们，他肯定了我们。虽然我们在童年的当中不被肯定，但是今天我们在主里头，我们被神来肯定，所以我们的服事一定要以我们的这个耶稣基督为中心。倘若是这样，倘若我的生命是以基督为中心，我的服事也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那我们就会蒙神的喜悦了。所以那让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使徒保罗在我们刚刚所讲的背景底下，他就这样对那些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这样说，他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的劝勉，爱心有什么的安慰，圣灵有什么的交通，当然有很多了。我们在主里头，哎呀，真的有很多的劝勉的话，我们彼此的劝勉，爱心有什么的安慰，我需要别人的安慰，你也需要别人爱心的安慰，在主里头真的有很多。使徒保罗那个表达的方式，他就说，倘若在基督里头爱心有什么的在基督里有什么的劝勉，我们的爱心有什么的安慰，圣灵有什么的交通，当然有很多的交通。使徒保罗就这样说，你们啊，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啊，历史教会的信徒啊，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年老的使徒保罗说，我的喜乐怎么可以满足呢？我看到腓立比的教会，我怎么可以说，哎呀，我好开心啊，看到历史教会的信徒，我很开心，我的喜乐得以满足，是什么呢？是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保罗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也有一样的意念。哦，这个非常的重要。保罗的意思是什么？保罗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在教会的里头，在侍奉的当中，不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不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不可以有不同的做法，不是不是不是。我再说一次，使徒保罗在这边那个意思不是说我们在教会的当中不能有其他的看法，不能有不同的做法，有不同的进路，不是。使徒保罗的意思后面已经 解释的清楚了。第五节他说，我们应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应该有同一个的意念，我们应该有同一个的爱心，有同一个的心思，有同一个的意念。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是最基本的。您的背景是不同，我的背景也不同，我是老广，我是从香港来的你们是从国内其他的地方来的，你们是北方人，我是南方人，但是什么样方的人都可以，最重要的，我们要有同一个的心思，同一个的意念。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可以容纳，我们可以容包容许许多多的不同，但是基本上我们有一个相同点，就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同一样的心思，同一样的意念，我们同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中心点的相同的底下，我们可以包容许许多多的不同，有不同的做法，可以有不同的步调，可以，所以我们要学习彼此的忍耐，彼此的包容，对不对？但是您和我要 make sure，要这个很清楚的，就是说我们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我们的生命是在基督里，基督也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基督的里面，这是最重要的。 OK， 这是最重要的。我在你们的当中曾经跟你们分享过，有两种的思想的方式。一种的思想的方式，就好像使徒保罗这样说，是以基督为这个中心点，只要我们肯定，只要我们确定，无论你的背景有什么的不同，你的看法有什么的不同，我们都是在基督的里面，我们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第一个中心点我们相同，那就可以了。那我们就可以包容其他的人，他们有不同的做法，他们有不同的观点，我们也可以去考量，我们甚至于可以去接纳，我们甚至于可以去改变，我们给别人空间，我们给别人自由，我们也给自己空间，也给自己自由。倘若另外一种的思想的方式，就是框框的圈圈的思想的方式，我们首先就定了一个框框，定了一个圈圈，在这个框框的里头，我们都是有同一个的看法，同一个的做法，同一个的步调，同一个的背景，我们都是一同性消的。使徒保罗说，这个就是结党这个就是结党，凡事不可以结党。我们不要先画出一个框框，我们不要先画出一个圈圈，在我们这个圈之内的，就是与我同心的，我们有一同的看法，我们有一同的步调，我们有一同的做法，我们什么都相同的，这个我们要小心，这个是危险的。保罗说，这个就是结党。在这个框框，在这个圈圈以外的人，我们就不能接纳了，因为这个不合我们的圈圈，这个不合我们的框框，他们不属于我们的，他们就在我们的里面，在教会的里头，不要有很多这些小的圈圈，小的圈圈，小圈子，很多这些的小圈子。哥林多的教会就是这样，所以使徒保罗说，最重要的，我们要操练一种以基督为中心的思想。倘若我们能够以基督为中心，我们知道您也是为了基督，您在基督里，我也是在基督里，我们都属于基督，属于这个中心点的时候，那从这个中心点出发，我们就海阔天空了。我们的神是位伟大的神，我们的神是位广大的神，我们的神的包容性好广啊，我们的神的做法是层出 这个层出不穷的神，是多种的做事的方法。在教会的里头，我们都需要，我们不需要先画一个小的圈圈，在这个框框的里头，就是我喜欢的，就是与我同性的，就是我所爱的，框框以外的人，那我们就把他们就是拒绝在外面。这个我们不要这样做。所以使徒保罗这样说，凡事不可以结党。这么一种的做法，或是这么一种的思想的方式，以前我也提过，但是今天我也再提一下，就是说可以用在我们的家庭的生活的当中。我们怎么样对我们的孩子呢？我们怎么样对我们的配偶？我们怎么样对我们的婆婆？我们怎么样对我们的媳妇呢？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不知不觉，我们就定了一个框框了。我们就定了一个框框，我们就定了一个的圈圈。在我的思想的框框的里头，哎呀，我的孩子真的很贴心哦。妈妈希望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了。妈妈希望他将来做什么，他就将来做什么了。我很喜欢这个媳妇。因为这个媳妇在我的框框的里头，很合我的心，很合我的心。很多的时候，为什么人际之间出了问题呢？就是我们常常在不知不觉的当中，我们就先定了一个的框框，别人能够在我的框框的里头，别人在我的圈子的里头，在我的圈的里头，他就是很好了，他就是合我的心意了。不知道原来被你所爱的人很辛苦啊，他们没有自由啊，他们好难过啊，因为他们不敢跳出你的圈圈，因为一跳出你的圈圈，哎呀，你就不高兴了，你就不喜欢了，你就没有安全感了，很痛苦啊，很痛苦啊，别人在你的圈圈的里头非常的痛苦。我们应该学习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的想法，只要我的先生，只要我的配偶，只要我的婆婆，只要我的媳妇，只要我所认识的人，我要肯定我们都是在基督的里头，这个的中心是非常的重要的。在这个中心的当中，我们不要扮演神的角色。人在神的里头可以有无限的空间来发展，我们要放我们的孩子，我们要懂得去放手，只要肯定帮助他，常常的知道他是在基督里，倘若他在基督里，那我就放心了。在我们的华人的社会的里头，在我们的家庭的当中，我们对孩子的期望就是说，倘若你念完了大学了，在我妈妈爸爸的框框的里头，倘若你要继续念书，你念法律吧。那倘若你不念法律，那你去念医吧。那你就不念医，那就念工程吧。等等等等，这个是我们的框框。但是你的孩子很可能他的恩赐，他的才干不是喜欢去念医，也因为他一看见血他就怕了，他也不喜欢这个法律，因为他觉得这个的世界实在是很不公平，他好喜欢去当老师，因为就是爸爸的影响，我说是我自己了。我刚出来的时候，我今天早上是在主恩堂讲道，然后我回去宣恩堂，然后我看看那边的弟兄姐妹，然后我再来这边，我在神的面前思想应该不应该跟你们来思想这个的举例。好奇妙，那位的弟兄从来不知道我要讲这个的信息的，他跟我说，他说 他已经有一个多月不在我们的当中了，是在宣恩堂。原来他告诉我说，其实我上一个星期才知道他度假去了，但是刚刚我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他去了西岸去看他的女儿，他有三个的女儿，他刚刚去看了他的大的女儿，他说他去 Oregon， 就是西岸的那个 Oregon 那边看他的大的女儿。那他说我们一直在谈的时候，他才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告诉我，跟我刚刚所讲的那个主题非常的配合。他这样说，他说因为肖师母在他们的那边教这个家庭的主日学，肖师母就这样说，我们都同意的，就是当我们的孩子长大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学习怎么样去放手了， Let go, let go。 那我在你们的当中也讲过，当孩子念大学的时候，其实就是第一步，我们要 let go， you know， 跟他们念那个 high school 是不同了。他们进到大学，那我们就要学习要放手，难不难？蛮难的，学费是我们交的，是我们付的，但是选什么的课等等等等，我们只可以在旁边来给他们意见等等。那决定我们应该要帮助他们懂得去做决定，但是是由他们来做决定，学费是由我们来付，所以这个是比较困难。但人生就是这样了，人生就像我们要学习去放手。回到这位的弟兄，这位的先生，他这样对我跟肖师母说，他到了西岸看他的女儿，他女儿大学毕业了，做了好几年的工作，是他的大的女儿。他说他的女儿要回去读书了，回去读什么的书呢？他说他的学校呢，就是那个 CIA， 不要以为那个政府的那个 CIA。 当他讲的时候，那他在微笑，那我也微笑，就是说 CIA 那很厉害。原来不是，原来是 C， 就是那个 cuisine，就是做菜啊，那个做菜啊，这个原来他的女儿有一种很大的兴趣，他的女儿很想做这个 bakery 的厨师，做那个 cuisine。 他的爸爸妈妈，特别是那个妈妈，我刚刚才知道，没办法去接受，没办法去接受自己的女儿念完了大学，然后也出来工作了，她现在再回去念她的所谓 graduate school， 就是要念就是 bakery， 要去做这个什么。她的妈妈没办法去接受这个事实，那爸爸是比较客观一点，但是爸爸也是难去接受。然后那个弟兄跟我们说，他们夫妇就常常讨论，然后没有一个人勇敢去跟女儿说不要念这个，就是推来推去，你去跟他讲了，他说哎呦我不，你去跟他讲了。但是他承认说没办法通过这个框框，这个框框就是说我的女儿这么的辛苦念完了大学了，那然后她要念 graduate school， 怎么样可以去念这个厨师呢，做 chef， 那做 bakery chef， 她说没办法去接受这个事，因为这个是超乎他们的框框的，这没办法。然后她说这一趟她就去看她了，她就看她了，他对他的女儿说，你现在是学这个厨师哈，做这个 bakery， 那但是你还要得吃的嘛，对不对？ yeah， 你还要糊口啊。那所以他的女儿也听到了，原来他的女儿 undergrad 是念 graphic 的，就是这个画图的哈 graphic， 所以他的女儿现在是这样，平常两天的时间就去做这个 graphic， Yeah, 那目的呢？就是因为 you know it pays well， 就是这个收入是很不错。但是他对爸爸说：“我没兴趣的，这个是为了糊口，让我去两天做这个 graphic。”但是呢，哇，他去 bakery， 他就喜欢到不得了。爸爸去看他，爸爸原本有一个框框。You know, 那个口就是说我们都是这个框框都是为了女儿啦，都是为了你好啦，都是为了你喜乐啦，等等等等。许不知道他接趟去的时候看到女儿带他到那个的酒店，然后带那个厨房，哇，那个厨房大到不得了，然后有不同的很多的厨师，然后他说那些人对他好到不得了，然后就叫他坐下来啦，也为他泡咖啡啦，coffee， 然后呢又给他什么什么吃，都是厨师亲自弄给他吃的。他的女儿在厨房的当中，哇，高兴到不得了。然后他的女儿，他说他都不知道他原来这么有气力的，平常哦叫他这个 mow the lawn 剪草啊，他的女儿就说我是一个女生啊，我怎么替你去剪草啊，都不肯剪草的。但是那一天看他在厨房的里头高兴得不得了，喜乐到不得了，其他所有的厨师跟他的关系都非常好，哇，那一袋的粉啊，就是那些粉啊，50磅的，他的女儿就砰就把他来拿起来了。他说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女儿吃力这么大的50磅的那一些的面粉，就把他抓抓住。他说他的女儿这样说，远的地方我就不能够把它拿去了，但是呢20尺呢我也可以把它拿去。哇，爸爸看到那个女儿多么的喜乐，女儿对他说，他说我去那个的做那个 graphics， 他说是我不喜欢的，我为了糊口了，我去做两天我就够了，再做3天我就死掉了。他说不能做，他说但是我做这个厨房的那个 bakery， 哇，他就说我是最喜欢的了，我是最喜欢。爸爸看到女儿的喜欢，女儿的那一种的满足，女儿的那一种的喜乐，他就这样对自己说，我要学习一个的功课，我要把那个框框那个圈圈把它拆掉了。只要我的女儿是在基督的里头，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同，神给我们每一个的才干都不同，只要我们活在这个的世界，我们能够几十年，我们能够与我们的天父与创造我们的神的生命有一个的连结，然后发挥我们的人生， you know。 然后我就对他说，我就对那个蔡弟兄我说，你有没有，你的家里头有没有 cable？ 他说没有。我说我也没有 cable， 那不知道那些台就出来了，这是真的。其中不是有一个 food channel 吗？你怎么知道 food channel？ 那个 food channel， 哇，我跟小师傅也很喜欢看呢、看这些的厨师，哈哈，什么 Iron Chef 这些、他们就弄得非常好，哇，他们设计的那些东西哦，那些什么蛋糕啊，哇，漂亮到不得了，你知道吗？可能你们不知道，我也不常知道，你们不要以为我常常看电视，现在那些台都没有了，现在那些台都没有了，那个 Food Channel。你知道吗？原来啊，在美国现在啊，最流行的一个的 channel 就是 food channel， 大学生是最多，大学生看这个 food channel 啊， yeah， 大学生， yeah， 他们做完了功课，他们看什么的电视？原来他们就看 food channel， 打开了 food channel， 所以现在做厨师已经不像我们古老的时代，哎呀， 都是很低下的，不是了，现在几乎可以做总统这样呀，现在不欠了，现在做厨师已经不像我们几十年以前的那一个的什么的地位了，这个是不同了。无论是怎么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跟你们说的就是说，让我们不要定一个的圈圈，定一个的框框，不要把别人来定死。倘若是这样的时候，那我们就没办法，我们就没办法领受使徒保罗的那一个的教导了。所以我来的时候，我听到了这个的分享，哎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的神是位非常伟大的神。那在这么一个的前提的底下，我跟你们有两个的领导的这个的原则跟你们来分享。第一个的领导的原则呢，就是第一点，领袖只能够带领会众达到自己已经到达的程度。我再说一次，这是蛮重要的。一个的同工，你在小组里头做小组长，小组长整个的小组十个或是十二个，他们的灵性的追求怎么样，就看您了，就看您的灵性的程度，而您只可以带领他们灵性的程度的发展，不能够超过，不会超过您的灵性的深度的。你的灵性有多深，那你就可以带领你的小组的灵性有多深。领袖只能够带领会众达到自己已经到达的程度，或是自己已经到达的地步。这个的原则是蛮合理的。倘若我没有到过的地方，我怎么样懂得带您去呢？我是住在 New York 的，我只是周末才来 New Jersey。New Jersey 有很多的地方我没有去过，那些的地方我没有去过的，我怎么样带领你去，对不对？我只可以带领您去那些的地方我曾经到过的。倘若没有到达这个的程度，我怎么样可以带领您到达这个程度呢，对不对？倘若我没有到了这个程度，你的程度还比我更高，那就不是我带领您，其实是您带领我了，对不对？所以一位的同工，一位的小组长，他只能够带领那一些的组员达到自己已经到达的程度。一个的领袖，一位的同工，一位的小组长，他的灵性有多深，总有一天，我说总有一天，会那一些的弟兄姐妹也会，那些弟兄姐妹的灵性也会有多深。那我的意思，那我们的重点是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们的小组长的灵性有多深，总有一天，可能不是一年，可能不是两年，但是总有一天我们的弟兄姐妹会像那些小组长的灵性有多深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会众啊，总有一天会像他们的领袖，会众总有一天会像他们的长老，会像他们的小组长等等等等。当我们看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就在引证这个的原则。什么的时候，以色列的君王他们很爱主啊，他们很敬畏神啊，不久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爱主，他们都敬畏神了。什么的时候，以色列的君王还有他们的领袖是糊里糊涂的，是蒙查查的，所有的百姓也是糊里糊涂，也是懒懒淡淡的。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总有一天那些的会众，我们整个的教会会像那一些的小组长，我们的我们教会的领袖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以色列的国家的里头呢，有一个的时期呢是分成南北两国的，分成两个的国家。那南国呢就犹大。我曾经啊坐下来看，就是两三个星期前哈，看这个历代志下第十章到三十六章，全部都是记载南国犹大国的。原来在这个南国犹大国啊，总共呢有六个的君王，他们是蒙神的祝福。在他们的任期的里头呢是有大的复兴的。而在这六个的皇帝的当中呢，有三个的皇帝开始是很好，哇他来了，哇、哦、就带动了，哇都非常的好了，哇就很爱主了。但是后来呢就不好了，慢慢又后退，慢慢又冷淡了。但是有另外三位皇帝呢非常好，从头到末了，从他们开始起来直到他们离开，他们都整个的国家都是在复兴的当中的。这三个的皇帝，第一个皇帝就是约沙法王，就是在历代志下十七章到二十章。第二个的皇帝呢就是西西家王，就是在历代志下二十九三十章。第三个的皇帝可能你们没有听过，但是他的名字非常好的，就这个他的名字叫约西亚王走沙耶。这个约西亚王非常好当我看他的历史的时候，我常常这样想，倘若我们的当中有人他要生产齁，不知道我给这个男生改什么的名字呢，那你知道吗，不必给他们叫什么保罗啊或是什么的彼得，是我是叫保罗了那有很多很好的名字，走沙耶这个的名字非常好，这个的皇帝我待会会跟你们来分享。三个的皇帝他们从开始到末了都非常蒙神的这个复兴的。第一个的皇帝约沙法王，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他的带领的当中特别在历代志下十七章第九节，圣经这样说，他说他奋勇自强，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那于是他怎么样呢？于是他就跟所有的国家里头的领袖长老官长啦、领导的人啦、祭司啦等等，他们怎么样去做呢？在十七章第九节这样说，他们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哇，我看的时候非常的感动啊！约沙法王。我们带领的人的灵性怎么样，总有一天被带领的弟兄姐妹也会是怎么样。倘若我们的小组长是看重神的话语，我们的长老是爱主的，我们的长老是认识神的话语的，总有一天我们历史教会会更加的认识神。领袖的灵性有多深，我们跟从他们的人的灵性也会有多深。我再这样想啊，倘若我们的教会，他们就是知道教会的领导长老了，这些的执事了，这些小组长了哈，每一个都是带着圣经耶和华的律法走遍所有的小组。你们现在有十二个的小组了对不对？可能不止了哈，现在有几个？八个小组。倘若我们的长老还有我们的同工还有我们的小组长拿着神的话语走遍了所有八个的小组，我们用神的话语扎扎实实的来教导这些的百姓，教导这些神的儿女的时候，跟他们一同彼此勉励的时候，那我们的教会就会复兴了。在我们的距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就在纽约 续，有好几间的教会，他们一直的在发展，一直的在发展，一直的在发展。撇开他们的牧师不讲，为什么他们这么的蒙恩？为什么的他们的教会这么的健康？因为他们有一群好厉害的长老。厉害，我的厉害的意思是好的意思。这一群的长老，他们很明白神的话语，他们用神的话语真的是走遍了不同的团契，然后在团契的当中用神的话语来教导这些的弟兄姐妹，所以他们出来的会有很熟圣经啊，他们站得稳稳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出来的一切的话。哇，这些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不是说他们很有学问，当然他们也有很有学问，在社会的地位的当中他们有吧，他们很多是在城里头，哇，他们都在那边上班的，都很棒的。但是撇开那个不讲，不是他们因为这方面蒙神的祝福，乃是说他们在灵里头，他们很明白神的话语。你跟这些的弟兄姐妹来接触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他们讲台的教导，还有他们平常的查经，他们的长老，他们的同工，他们的领袖给他们的教导非常好，非常的扎实，所以他们整个的教会都健康起来了。我在想，倘若我们回到约沙法王这个的时代，哦，他为什么整个的教会都复兴起来？因为他首先他奋勇自强，他心里头有一个的负担，他说我要多追求神的话语，所以他就带动所有的领袖们都出来了。每一个的领袖带着耶和华的律法，带着圣经，走遍了所有教会里头的团契，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所以他们的教会越来越健康，越来越蒙神祝福。然后因为有神的话语在他们的里头的时候，当他们遇到了困难的时候，圣经怎么样说呢？这个的皇帝还有所有教会的领袖，然后他就带着所有的家庭啊，圣经在20章历代志上20章13节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感动人的图画，他们就带动他们的所有的孩子、婴孩、妻子、儿女都在耶和华的面前来祷告祈求，因为他们非常尊重神的话语，他们要听到神的声音，所以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哇，连个小孩子都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们有很大的难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一个的家庭都有不同的需要。现在我们听闻哦，听闻说，倘若您在这个 Wall Street 上班的，或者什么在城里上班的，我想你的心在蹦蹦蹦蹦在这跳了，跳什么？因为现在政府已经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美国的经济越来越低层呢，越来越低层呢，越来越低层呢。那很可能我们要面对失业的危机，面对失业的挑战，这些的心灵的压力，我们可以对谁来讲呢？现在经济越来越不好了，我们都是很多都是中产阶级的，我们有很重的经济的负担，我们怎么样去面对目前这个大环境呢？我们听到很多的声音，很多的声音，很多的声音，教会的里头不愁没有声音的是很多的声音，但是在众多的声音的当中，我们很想听到神的声音，对不对？对不对？我很想听到神的声音。倘若你能够把神的声音来告诉我，小组长，倘若我能够在这个小组的当中，我心灵好烦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不想跟您说什么，不方便去讲，但我很想听，我不想讲，我很想听。倘若有人在我的面前，在我的心灵的里头能够把神的声音传给我，就能够给我有无限的安慰了，无限的安慰了。 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头脑的问题，不是，不是，不是。我们都是知识分子，我们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当我们遇到有难处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可以听到人的声音，然后问题就可以得着这个解决。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时候，这个不是头脑的问题，而是心灵的需要。我很需要听到神的声音。若是我们在教会的当中，我们的长老，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小组长，就好像约瑟法王一样，他们满有神的话语，他们是熟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神透过他把他要我们听的声音来对我们讲的时候，就很不同了。第二个的王帝西西家王是在这个历代志下29章第30节的。西西家王这个的皇帝，在那个的时候，他的国家也是蛮低层的。但是当他起来的时候，第29章第10节，历代志下29章第10节，西西家王怎么样说呢？他说，现在我心中有意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立约，好使他的烈怒转离我们。哎呀，我心中有意啊，我心中有这个的负担，我好想追求哦，我好想认识神的话语，我好想听到神的声音。那我相信这个一定是神的灵在他的心里头的工作。他说，我心中有意要与耶和华神来立约，我要跟他立约，我要跟他立约，我要更多的追求神，我要更多要认识他的话语，因为他的话语就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哎呀，他就有这种的负担。于是圣经怎么样告诉我们呢？于是他就鼓励所有的小组长都起来了，所有的教会的领袖、立位人呢、长老了、首领了，所有的祭司他们都起来。起来干什么？起来去追求耶和华的话语，起来要去这个的用耶和华的话语洁净他们的生命，洁净他们的圣殿。他们就在神的面前悔改归向神。哦，这个不是头脑的问题，这个是心灵的需要。唯有神的话语才可以满足我们心灵的需要。当他们这样起来的时候，求神洁净他们的生命，求神洁净他们的小组，求神用他的话语来引导整个的小组。我们谈来谈去都是人的声音，现在我们很想听到神的话语。我心中有意，我们不满意现在小组那一个的情况，我心中有意，我们要与耶和华来立约。我们心中有意吗？我们愿意与耶和华来立约？我们要起来吗？这个是第二个的皇帝西西家王。第三个的皇帝约西亚王九塞尔。历代志下第34章这样告诉我们说，这位的他刚刚出来的时候是蛮年轻的，但是他有一个非常爱主的心。那他有一个负担，他要洁净圣殿。祭司就帮忙了，好奇妙啊，发生一件很奇妙的事情。祭司偶然在洁净圣殿的当中发现了摩西的律法书。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们把神的话语已经丢在一边了，都没有人去看了，都没有人去理了。那现在他们要重修耶和华的圣殿，那他们就起来，他们就修这个圣殿了。那祭司就在修理这个圣殿的当中，突然之间发现了什么？发现了摩西的律法书。然后这个的祭司就把摩西的律法书交给王帝的书记，就是沙番。沙番拿到这个的摩西的律法书，他就念给这个皇帝听了。哇，皇帝一听的时候，神的话语就好像一面的镜子一样来光照了我们。我怎么样知道我的脸或是这边肮脏呢？ 倘若有一个镜子，我去一看那个镜子的时候，那我就知道原来我肮脏了。我怎么知道我的生命肮脏呢？小组长，我们的小组的需要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的镜子了。当这个镜子一打开的时候，他们一看，哎呀，我们的内心好肮脏哦，我们里面很有问题啊。所以约西亚王就在神的面前带领所有的百姓，所有的领袖，他们的长老，他们的祭司，他们所有的同工，他们都起来做什么？追求神的话语，熟读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就好像一面的镜子一样，他们就认罪，他们就在神的面前来悔改。当他们认罪，当他们悔改的时候，这个不是头脑的问题，这个是心灵的需要。他们马上就有复兴了，他们的灵性，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国家就有盼望了，喜乐平安就充满了他们的家庭。喜乐平安不是金钱可以买得到的，不是，喜乐平安是从一个美好的灵性出来的。我们的家庭需要平安，我们的家庭需要喜乐，我们的家庭需要有神的同在。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多读神的话语，多读神的话语。在这三个的君王的当中，我要很快的讲一讲他们怎么样去读经的呢？以至于我们的小组长怎么样去带领我们去读经呢？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可以好像镜子一样光照我们，带给我们有复兴，解决我们心灵的需要问题等等。但是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在小组里头来查经的时候，我们要以三方面做我们的目标。第一是以生命的造就，第二是以品格的培养，第三是生活的应用，回查经的目的。我再说一次，当我们查考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在教会的里头，在团契的当中，我们不必像神学院里头的什么研经啊、查经啊等等。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必要懂得什么希腊文啊、希伯来文啊，怎么样去深入去了解每一个神学的学派呢？不是，不是，不是。我们每一个的星期参加这些的小组长的查经，那我们的查经的目标应该第一以生命的造就，第二以品格的培养，第三以生活的应用来作为我们查经的目标。连我们这些在神学里头来教导的工作的，我们也是常常提醒这些的神学生，没错，你懂得希腊文了，没错，你懂得希伯来文了，没错，你很深入的去看这本的圣经了，但是我们也常常教导他们说，第一，我们不要忽略生命的造就，第二，我们不要忽略品格的培养，第三，我们不要忽略生命的应用。倘若我们不是用这三个的目标来查经的时候，圣经对我们是没用的，圣经对我们是没用的。你看每一个的君王，他们为什么可以带动那个复兴呢？就是因为他们一看这本圣经的时候，一看摩西的律法的时候，他们就看到生命的造就、品格的培养、生活的应用，所以他们就整个教会都整个的国家都复兴了。我再说一次，我们小组长的灵命有多深，他们对神的话语有的认识应用有多深，我们的小组的弟兄姐妹的灵性也会有多深。倘若我们的小组长带领查经是孤燥的，是孤燥的，自己也没有得着，也没有领受，也不懂得生命的造就、品格的培养、生活的应用，你就会发觉这是在小组孤干呢。第二， 好快，我们讲这个的这个的第二个的第二个的这个的领导的原则，就是说领袖不是高人一等，只是比人先行一步。那个是就是说在教会的领导，你也同意，我相信你会同意，我们不是用权柄来带领，我们不是用权柄来做带领，而是用榜样来做带领。我们不是高人一等，我们做小组长，我们做教会的里头的领导，我们不是比人高人一等，我们乃是要比人先行一步，我们要做好的榜样。论到牺牲，我们要比别人更加的牺牲；论到摆上，我们要比别人更多的摆上；论到付出，我们要比别人更多的付出。你看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侍奉的很好的榜样。耶稣说，我凡事为你们做了榜样，是要你们照着我所去做的来做。我们学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侍奉的最好的榜样。三点，我在你们的面前讲了两个的原则，但是在结论的时候其实可以有三点。第一，您和我的侍奉是生命的侍奉，我们的侍奉是从我们的生命出来的。第二，我们要熟读神的话语，我们对神的话语要认识。但是当我们要研经的时候，有三个的目标：第一，生命的造就；第二，品格的培养。你们有没有发觉有些人有一种属灵的骄傲？什么是属灵的骄傲？属灵的骄傲在教会的里头常常这样讲的，但是属灵的骄傲这个名词是自相矛盾的。属灵的人其实就不骄傲的，骄傲的人就不是属灵的。什么是属灵的骄傲？属灵的骄傲就是他们懂了一些的圣经，然后他们就用圣经来炫耀自己，夸耀自己。所以使徒保罗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他们懂得一些的希腊文，懂得一些的原文，也懂得去看这个释经书，但是他们有一种属灵的骄傲，意思就是说用圣经的知识来炫耀自己，不能造就人，不能造就人。我们查经三个的目标：第一，生命的造就；第二，品格的培养；第三，生活的应用。我在这个生活的当中需要听到神的声音，就会不能没有神的话语。我们就向着这个目标来追求。第三点，我们作为小组长，我们应该要做好的榜样。我们不是比人高人一等，我们乃是比人先行一步。求主祝福我们，就我们的教会更多的追求有更大的复兴。我们低头，我们祷告。神啊，我们感谢您，主啊，您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主啊，我们求您，主啊，叫我们在各方面，特别是在每一周我们在这个查经的当中，我们都有更新，我们都有得着。主啊，叫我们整个的教会都继续在你的面前蒙恩。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